医药大小事，凯文药师关心您，跟你一起分享工作上的大小事。
Hello， 又到了周末美好的时光。这周你工作顺利吗？心情愉快吗？期望你跟着我们医药大小事的节目，享受一个放松的周末夜晚。也祝你今晚有个好梦。最近我很喜欢一段文章，分享给我最亲爱的听众。人的磁场很重要，多与善良的人同行，让自己的内心充满阳光，多和勤奋的人携手，让自己变得自律，多和真诚的人同路，让自己的世界没有欺骗，多和正能量的人来往，让自己变得坚强，永远记住和优秀的人为伍，人生之路才能越走越远。
因为那时候我们那时候住院医师其实除了在处理这些病人的日常，还有这个在照顾疾病身上，也要一方面也要去面对就是上级的一些指导跟压力，那还要去准备会议的资料。其实是对我来讲，大概我排序就是第一个是来自于疾病本身，对疾病本身的照顾上的那种恐惧，还有来自病人的照顾上面的一种心理的压力，这是对我觉得那时候在那时候住院医师来讲是压力最大的部分。
医药大小事的各位听众大家好，又到了每周六这个时刻，今天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斗六优生诊所邱龙德医师，那请邱医师帮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凯文药师好，跟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邱龙德医师，今年42岁，本职是胸腔内科的医师，那目前我是在斗六的优生耳鼻喉科诊所在工作这样子。
那邱医师可以稍微介绍一下你的职涯历程吗？
本身是国防医学院医学系毕业的，毕业之后就我在毕业之前前面两年是在那个台中荣总实习，那因为我本身也是台中人，所以当初就是也选择台中荣总做实习的地方这样。那实习两年之后，就是毕业之后就接着在台中荣总的那个内科上班，当了3年的住院医师，接着就是选科别，就是选胸腔内科，在胸腔内科大概待了大概3-4年的时间，后面就是因为我本身是公费生，所以要下乡服务，要去就被派到那个花莲凤林的荣民医院，在那边服务3年之后，然后接着就到那个现在上班的地方，就是斗六的优生耳鼻喉科。
那邱医师请教一下，你们住院医生最辛苦的地方是什么？要上班开会，又要值班，有上过了班。
我是觉得就是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不同的辛苦的地方，就是当时在实习医师，就是也是还没有毕业的前2年在医院实习的时候，那个时候觉得比较自己觉得比较压力比较大的地方是对医学的尝试知识的一些很陌生，就是你原本在书本上的看得到的东西，就考试用的东西，但是在临床上面在真人身上，你就会觉得好像不见得有没有办法马上可以就带入这样子，
不太能 link 在一起，对不对？
对对对，就是真人之间跟知识之间，考试可能你就是选择题，但是在人身上又没有那么单纯，当时在当实习医师的时候就蛮有压力的，因为觉得自己不足的地方，然后所以就要去追赶，因为你会看到上面的住院医师、总医师还有主治医师，我们对那些疾病的了解，对疾病就是还有对病人的照顾的部分，你会觉得说自己好像到一个茫然未知的区域啊，就是好像要摸索，然后一直在想办法要力争上游，尤其是刚进去的时候就是菜鸟中的菜鸟，就菜比八的那种，
对，
就是
没错，
包括连因为就连就是医院的所有的护理师几乎都比你懂医院的
资深，对，没错，
所以其实在也花了一段时间在摸索那个医院的 routine 的东西，还有包括就是一些常规，然后才慢慢进入状况，再想办法再应用自己在学校读的知识，然后再到就是在了解病人的病况上面。那其实在病人 身上就是去了解病情，又是另外一块需要
对，
学
没
习的地
错。
方。实习医师因为医院不一样，那在荣总的实习医师，他其实是算是一个辅助的角色，那所以他并不是说去承受第一线压力，他是等于说
对。
是在旁边辅助那个第一线医师的角色，所以当时就是有点是边看边学边做这样子，然后一
对，没
方面也
错。
是在思考说自己以后的志向是什么科别这样，
嗯。
那当了住院医师之后。我觉得那个住院医师是那个冲击最大的时候，就是真的面临到第一线压力的时候，就是会很多不知所措的时候，就是
哦，
你
对，没错。
会牵扯到人，像考试对于我们来讲，你医学知识你答错了，可能就只是答错就扣分而已嘛。但
对。
是当一个活生生的人，他因为某一些疾病在受苦的时候，尤其是他的病症可能是突发状况很严重的时候，或者是恶化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很像那种电视里面情节，就是家属抓着你的手，求你
对。
做他的 家属。
人命关天的时候，对不对？
那 真实就发生啊，就是真
嗯，
实就发生在我们每一个那一线医师的身上。然后有时候你如果脑袋是一时之间一片空白的时候，那
哦，
真的
对，
是
没
很
错，
压力非常大，因为
很慌的时候发抖，
对，你背负的不只是那个，就是你对于那个疾病本身想要控制它，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压力。然后再来就是面对家属的跟病人的期待，因为那是活生生的人，人跟人
对，对，
之
没
间都
错。
有互动，会有感情。那个其实是也背负了很多心理压力在身上。因为那时候我们那时候住院医师，其实除了在处理这些病人的日常，还有这个在照顾疾病身上，也要一方面也要去面对就是上级的一些指导
压
跟
力，嗯，
压力，那还要去准备会议的资料。其实是对我来讲，大概我排序就是第一个是来自于疾病本身，对疾病本身的照顾上的那种恐惧，还有来自病人的照顾上面的一种心理的压力。这是对我觉得那时候在那时候住院医师来讲是压力最大的部分。
嗯。
哦，那后面是知识的不足，哦，跟一些历练的不足，都会给自己一些心理压力。那再来就是真的是很累啊，因为我们那时候几乎是3天值班，值一次班。那
对，
值班就是你的从早上8点开始到隔天下班大概6点5点半，中间那段时间就是应该是这
都
样
不能
讲，就
休
是我
息，
们
对不对？
对，然后就是会连续的。那我们值班是24小时，你的今天8点开始算值班，然后到晚上就大家都回去休息，就只剩你，然后你再
嗯，
照顾所有的病人，这样那一科
对。
所有的病人的时候就，就那个 loading 工作 loading 就一下子大很多。那
没错，
白天可能是一两个人家属抓着你的手求你救他的家属，就像这样，现
对，
在变成是一大群人
整
要
个病
抓着你
床就
的
对
手，
了，都是找
对，
你。
就是一下子跑到那边，一下跑到一下跑到那一边，跑到就东南西北这样一直跑来跑去，其实是
对，
承受蛮大的压力。但是我觉得就是当住院医师那时候比较辛苦的地方，当了总医师，就是总住院医师，再接着到主治医师，其实就是那是有点像是在规划病人的治疗方向的部分。
对，
哦，
没
虽然你
错。
可能不太需要说在做一般基本的工作，就是那些可能就变成是比较之前的医师在做，但是你要去规划这个病人的治疗方向，哦，你要
嗯。
决定使用的药物那些，其实这些是另外一层心理的压力的部分。对，
嗯，
这
没
是我
错。
觉得不同阶段的时候，那个医生对我来讲，医生比较辛苦的地方。
嗯。那一般我们看电视那种白色巨塔有没有？当主任去巡访的时候，哦，大主任后面跟了一堆人，呵呵，主治医师、实习医师后面一堆。那实际上情况，那时候你们主任去巡访的时候，其实你们下面的住院医师是不是也很紧张啊？
啊，对，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真的是照那个演的，就是因为他们那些医学相关的剧场，那其实也是根据真实际医学的医院里面发生的事情 在演。
对。
那实际上就真的是主任查房的时候，我们一大群人，包括住院医师、总医师、主治医师，
对，
然后都会跟着。那后面还有一些护理师的部分，那
对，
还有实习医师，就变成说，因为他不会先预先告诉你说他注意什么，他在
哦，
意什
对，
么
没
问题，
错，
你
他临
不
时
知
丢
道。
问题问你们，对不对？
对对对对，就是你不知道他想考什么东西，
哦，对，没错，
但他可能只是随口问一个东西，你就必须要回答出来。那我
对。
们当时在，因为我们查房，我们知道病人的范围是哪些，但是你不晓得他今天想要问哪一个病人的状况，
哦，我懂了。
也不只是一个，那你就变成说，那我就不好，那我们就把所有的，当时就是说那一天就前一天熬夜通宵，就把所
K
有
东
的
西，对不对？
要
把所有的
求
背
都
起来。
印出来。成一本书，然后一边一边翻翻翻，然后再画重点，然后等到那个，因为好几个住院医师嘛，所以不见得会问到我，也不见得问到 某人，
对，
但是每个人都是
战
很准
战兢
备这样，
兢，对不对？
对对。然后到时候那个主任来查房，他真的就问，那就赶快去看问题到哪里，这样子赶快去，因为医院方面他也会想要磨练那些
对，
比较前的医生，
之
他所
前
以
的
他
医
会，
生，对，
对，所以包括一些医学会议，其实也会先由一些像我们住院医师去回答问题，比如说你要报告这个 case，你要再来是总医师以上或者主治医师才去总评他目前的病人的状况跟治疗的方针，所以
对，
都会有一段一个部分是一个 part 是住院医师要去负责的，所以就不晓得是主任会点到哪一个，那大家都
都好
是。
紧张
都抱一大堆东西，然后在那边跟着跑这样。那 如果回
对，
答不出来，那个突然就气氛就几十个人看着你，然后
压力
就
超
凝结。
大的，
对对，然后你就看着那个你的主治医师看着你，然后那个脸色也变得不太对劲这样。其实也是蛮，回想起来是很有趣啊，但过程中其实很紧张，
很
那
紧
真的
张，
是很紧张。
了解。所以其实那段时间是不是也学习最多的时候？
哦，是，那因为其实就是。我觉得很多医生养成就是这样，就是你从包括你自己，当然有你自己的人格特质，但是你很多在处理事情或者在思考这种医学相关的问题的方向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在实习医师或者是住院医师这段时间开始养成，所以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 routine。那其实你就是做中学，就是一方面去看你的，因为我们一开始等于说就是都不太懂嘛，所以就是看。最好的方式就是看别人怎么做，看你比
没
较
错。
资深是怎么做的，然后再去学习他的方式。然后，当你跟了一个又一个的主治医师，然后就会去中整出一些你觉得比较适合你这些方式。因为像我选择的是内科，前面3年其实就是内科的每一个内科都不同时间轮流，就去 run，还有包括急诊，也有包括。加护病房也都有去上过，那你就是从那个不同的总医师哦，或者是主治医师身上去学一些他们觉得对你来讲比较受用的方式，那其实就是会吸收很多东西，那就有很多东西就融合起来，就变成你以后在照顾病人上面你的一个思考的东西。
就变以后就融合大家的优点，变成你可以独当一面的技能就对了。
对对对对，那其实有时候你也是。偷偷去观察一下，就是说哪一些资深医生，你觉得他有一些部分好像不是那么好，就是拿来当借鉴。
哦，
因为
对。
我们常常就是在跟查房的时候，我们就会观察主治医师跟病人之跟家属之间的谈
互动
话。
对不对？
对对对，你就是观察说，假设主治医师讲完，那家属的表情，或者
哦，
是他的回应，或者是
对，
当主治医师离开之后。家属的态度，或者是他的回应是什么，他的疑问是什么，从这些就可以去，有时候是好的地方，我们可以当做学习的榜样。那觉得比较需要改进的地方，我们也可以当做借鉴，因为病人跟家属的回馈是很直接的。
这直接的，其实我们医药上面的专有名词太多了，一般民众真的不了解。那我们怎么把复杂的用很简单、很白话文跟他们讲？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地方。
对，对，我觉得那个东西需要功力，就是说。当我们自己本身都还在摸索的时候，你会变得用比较刻板的，就是那种专业名词去形容那个东西。但是，当越来越熟悉之后，你会 自己把它内化之后，会觉得知道说，诶，我怎么样表达让病人跟家属比较了，
听得
跟我
懂。
们站在同一个知识水平，虽然会有
对。
差距，但是就至少不要差距太大，因为当很多事情的认知的差距过大的时候，往往就会产生很多歧见跟甚至日后的纠纷的问题。
对，没错，那很重要，没错。OK，好。那刚刚那个就是提到你是那个公费生，对不对？那你公费生一般下乡要服务几年？
一般就是这样。像国防，如果我以国防医学院来讲，当年的话，其实我们有3种不同的身份。那他主要是有军费生，就是日后都去军医院，比如说
哦，
三军
军
总
的。
医院啊，各个国军医院。然后像我是公费生，那又有一个名字叫代训生，就是代为训练，就是。我们是算退伍会的，就
某
是
种系统的。
都是荣总委托国防医学院去训练一批将来的医师，然后让他们到毕业之后到不同的荣总之后再到荣民医院去服务。所
对。
以像国防军费生本身是要服务14年，就是
哦，十
他要
四
在
年。
相关毕业之后在相关的军医院服务14年。
对。
才可以离开。
对。
那像我们这种公费生、荣总的代训生是10年。
哦，10年。
对，那10年里面就会分，就是说你如果说是通常一般在总院可能6、7年，就是看你拿到专科执照之后，那个专科证书之后，你可能他就比如说荣总底下的分院，哦，那军医院底下有分院，那荣总底下有分院，就荣院什么，所以。那可能剩下来的3年、4年，就让你再去那个地方去服务，这样子，所以是10年跟14年的差别，这样。
差距就对了。那你当初会调去花莲，对不对？那时候不是离乡背井吗？那你怎么同时兼顾工作跟家庭之间，怎么取得平衡点？
其实就是那时候就是刚刚结婚不久，所以就是把太太一起带去了，就把她一起带去了，因为花莲跟我们西部的城市，毕竟你要来往返，其实还是
哦，真的
有
很不方
很
便，
难，
对，没错，
所以很难分隔两地了。所以就是
对，
一起去。然后那个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在家庭上面要怎么去取舍，其实最重要是要跟自己的家庭的成员，不见得是另外一半，有可能是你的家人，因为你可能不管你是未婚或者是已婚这种东西，就是因为。医生的生活是说实在是蛮累的啦，
对，
蛮
没错，时间
对，
很
有
长，工作时数很
而
长。
且有时候是不是很固定，因为他有时候会有一些突发状况，
哦，
哦，
对，
你可能要下班了，结果突然变成什么状况，你就处理到深夜也都有可能。
对，
这个部分我觉得就是说，一定要先跟自己的家人或另外一半先沟通好，就是说你的心态是什么，然后。你可能变得是说什么时间要在医院值班，什么时间可以回家，但是回家也不见得是很固定的时间。
哦，对，没错。
那要先让对方可以理解了。那当然有时候实务上就是说，就算理解，可能实际上遇到可能就比如说你一直回不了家啊，或者是
哈哈
你回去就躺着就跟僵尸一样不会动啊那种，就因为很我们在平常在医院的时候，以前都是一直要讲话。
对，回去就很累了，对。
我一直要说话，就是不管是怎么样，病人问你的状况，你就是要想办法回答。
对。
好，那一直在说话，一直在说话。那其实回到家里，很多医生的反应就是不说话，
我
就
懂，
什么
休
时
息。
间不讲话。就那你可能家人你会觉得说，你今天是只有 肉
是
体
怎
回
样
来
了？
这样，
对
对
对
啊，
对，
就
没
其实
错。
什么事都不太会回答。他可能本
对，
来就有很多话想跟你说，但是得到你的
对，
回应是居然很冰冷这样。
对，
这
没
种
有
东
互
西本来就
动。
是要。对呀，有时候就是要磨合一段时间，因为也会有一些情绪啊。尤其是
对。
我那时候是还没有小孩子，就是我是比较晚有小孩子。但是像我一些学弟、学妹他们有小孩子的，其实就更辛苦，因为
哦，对，
照顾问题啊。当你在
对，
医院值班的时候，你的小孩子到底要怎么办？
对，没
你
错，
的另外一半现在很多就是当时也很多是双薪家庭，就是说现在也是啊。那你。双薪家庭双对方双方都有工作， 那
对，
说实在，医生在医院里面的工作时间是很长很长很长，所以
嗯，
有时候你要值班，就变得整个跨到隔天去。那一段时间，等于是当你小朋友要需要照顾的时候，等于是用另外一半，就是他就一直在全职负责这件事情。
没错，
这个真的要
寻求一个
对
平
另
衡
外一半
点，
强大的精神力量。所以我会
没
觉得，就
错。
是我那时候有一些同事其实蛮有趣，就是他这种方式，他就是用狗夹，就是说他会在。他知道另外一半很辛苦，然后都要一直承受他不在家，然后所以就可能结婚纪念日啊，太太的生日啊，就
用另外一
买一
种
些。
方式弥补它就对了。
对，就是你要有，总是因为客观来讲，其实是有点亏欠另外一半了。说实
对，
在
没错。
是，因为真的你花了很多时间在，但是你没有办法不花时间，尤其
对。
像我后来有一段留2年的时间在加护病房，那个就
哦，那
更苦。
更累。
因为我们几乎是2天1值，2天1值，
对，
那就是一直，另外一半就他没有办法去理解说你为什么会忙成那个程度，那你回到家又是不闻，就是好像不闻不问，没有反应，
我操，累瘫了就对了。
他难免会出现说为什么到底要跟你结婚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哦，我懂意思，对，
所以就会变成说是，我觉得就是尽量安抚吧，然后讲一下说你在医院的状况，因为。
我让他了解就对了。
我让他了解说为什么我们会
这
忙
么
成这
忙，
个样子，对，
没错，
但是我相信很多医生也会遇到，就是说当他结婚之后或者有小孩子之后，他很多考量的事情一定会跟原本的不太一样，就是
对，没错，
他在单身的时候想着说他在医院的发展，哦，那他真的有结婚有家庭有小孩之后，都会做了很大的更动。
没错。